下面是焦点新闻。参众两党议员敦促白宫将中国半导体公司长江储存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长江储存违反供应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美国技术。同时议员还要求对苹果公司使用中国芯片的计划进行审查。据《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主席Chuck Schumer 向媒体表示，他所看到的一些报告证实长江储存为 Mate XS 二手机提供了 NAND 闪存芯片。舒默说这份报告非常令人不安，并进一步强调政府需要迅速做出行动，将长江储存添加到实体名单里面。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名单上的实体出口专业产品和技术。根据来自数字设备分析咨询公司 IP Research Group 的报告，长江储存正在向华为提供手机芯片，这个表明有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规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马克华纳和共和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都支持将长江储存纳入实体名单。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麦考尔亦都加入他们的动议名单。华纳说，中共的目标是将全球微电子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里面，长江储存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白宫在2021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长江储存通过低价倾销芯片策略进行扩张，已经给美光和西部数据等美国公司造成压力，构成直接威胁。报告描述说，长江储存是中共国家冠军企业，曾经接受中共政府240亿美元补贴。英国金融时报4月报道说，长江储存因为向华为出售手机芯片遭到美国商业部调查。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参议院星期三要求国家最高情报官员牵头审查苹果公司相关计划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苹果公司据报将它的新的 iPhone 14里面使用来自长江储存的内存芯片。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为首的议员在致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信中，希望海恩斯看看长江储存如何帮助其他中国公司，包括受到美国严格出口管制的华为。他们还希望他审查长江储存和中共军方的联系。议员要求海恩斯在10月1号前作出答复。拜登星期四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晤，两个人承诺加强两国盟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并讨论了南海紧张局势、美国和菲律宾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关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全球经济和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以及其他问题。拜登和6月就职菲律宾总统的小马可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这个是菲律宾总统十几年来首次公开访问美国。白宫在会谈之后的一份声明中说，领导人讨论了南海局势，并强调他们支持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拜登在两个人开始会谈时候说，他想谈谈南中国海、COVID-19 和可再生能源等议题。他感谢小马可斯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指责中共对南海周边国家经常做出挑衅行为。小马可斯说，美国在维护我们地区和平方面的作用得到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菲律宾的高度赞赏。小马可斯在两国首脑首次双边会谈之前对拜登说，菲律宾是美国的伙伴、盟友和朋友，并指出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马可斯和拜登的会面标志着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向美国，因为前总统杜特尔特倾向于和中俄交好。拜登对小马可斯表示，美菲关系根深蒂固， 他亦都承认两国经历了艰难时期。拜登说，我们的基础是强大的美菲联盟，这个至关重要。星期四的会谈正值台海局势和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之际。鉴于菲律宾的地理位置，菲律宾是美国重要盟友，在美国需要从军事上保卫台湾免受中共攻击时候，菲律宾在战略上至关重要。随着美军寻求在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的第一岛链上部署兵力，菲律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增加。菲律宾驻美大使曼努埃尔没多久之前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候表示，在对菲律宾的安全很重要的情况下，马尼拉会允许美军在台海冲突的时候使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他说，菲律宾正在和美国谈判来增加美军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的数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表示，台湾是先进半导体芯片的唯一来源，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他亦表示，将历史高峰的国内通货膨胀率压低，同时维持健康就业市场是有可能做到的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在大西洋约翰在华盛顿主办的场合会上说，全世界最先进半导体来源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台湾。我会认为这个会构成人性上的风险，亦都是国家安全的风险。另外，针对美国前财政部长桑莫斯预料失业率达到 5%， 至少要有6个月通胀率才会降到 2.5% 以下。耶伦承认有必要减轻一些就业市场压力，但他不同意失业率需要升高那么多。他说，全面衰退是指失业率过高的时期，我相信我们可以继续拥有多数美国人认为的历史性低失业率，以及人人可以找到工作的强劲劳动市场。美联储星期三连续第三次升息75个基点，主席鲍威尔警告，抑制通货膨胀将令美国经济承受痛苦。耶伦星期四说，我认为有途径能成功压低通胀率，同时保持强劲的就业市场，我深切希望美联储能够成功做到。耶伦表示，可能会因为就业市场缺劳工问题造成一些通胀压力，这个已经带动了薪资上涨。他说，处理供需失衡亦都是美联储的职责。美联储星期三在货币政策会议结束时候更新经济预测，预计因升息造成经济活动趋缓，以致失业率增幅将落高过之前预期。目前估计全国今年平均失业率是 3.8%， 小幅高过原来估计的 3.7%。2023年失业率估计将攀升到 4.4%， 高过之前预测的 3.9%。 美国今年8月失业率降到 3.7%， 是50年来最低点之一。在乌克兰东部四州即将举行入俄公投前夕，东南部地区由俄军占领的城市梅利托波尔星期四发生一宗爆炸案，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和若干平民受伤。对于即将到来的公投，乌克兰及西方盟友已经谴责这项公投欠缺合法性，完全是一场骗局。而俄乌双方在这四个地区的战斗亦都持续进行。据乌克兰官员和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官员表示，乌克兰东南部俄军占领的城市梅里乌波尔一处人潮拥挤的市场在星期四发生一宗爆炸案。这个时间正在当地即将举行入俄公投前夕。梅里乌波亦都是今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之后首批遭到俄军占领的城市之一。据梅里乌波尔流亡市长费多罗夫表示，这一宗攻击案是俄军蓄意策划，目的是要指控乌克兰是恐怖主义。他表示，爆炸案已经造成3名士兵死亡，至于平民死伤人数目前还不清楚。 这个星期三，乌克兰亲俄地方首长同步宣布，要自9月23号到9月27号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州等四个州举办入俄公投。这四个州的面积总共相当于乌克兰领土的 15%。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当日亦都宣布他正在为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征召30万士兵，并提高核打击的威胁。对此，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星期四联合国大会举行的安理会外长特别会议上强调，每个安理会成员国都应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这些鲁莽的核威胁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向安理会表示，最新的事态发展是危险和令人不安的。他说，核冲突的概念曾经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已经成为争论的话题，这个本身完全不可被接受。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视频讲话里面呼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惩罚俄罗斯，并要求对入侵造成的破坏进行经济赔偿。至于亲俄各州将要进行的入俄公投，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已经认定这个将是一场伪公投，并且没有任何承认公投结果合法性的计划。星期四，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斯重申，美方希望能够全面检查和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企有关文件。他强调，如果不这样做，就将违反美中上个月达成的审计协议。就在美国官员抵达香港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港公司审计工作文件的几日之后，美国政府最高审计监管机构星期四对中共当局发出严厉警告，美国检察员必须获得完全访问权限。据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 Erica Williams 在出席美国机构投资者理事会时候强调，美中审议协议的三大条款包括，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选择需要检查和调查的公司、审计业务和潜在违规行为，而且无需和中共当局协商，亦都无需中共当局提供意见。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亦都可以根据需要保留完整信息和完整审计工作文件。在检查或调查过程当中，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亦都可以直接和审计相关的所有人员面谈和要求证词。Williams 重申，自愿退市不是逃避审查的逃生方法，美方的检查和调查是追溯性的，如果一间公司今年退市，他们仍然需要知道往年是否发生过不当行为。Williams 强调，十多年来，美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准入一直受到限制，这个可以令到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而中国和香港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不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查的司法管辖区，中共官员一直以国家安全和保密问题为由阻止美方的审查。如果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查员无法按照美国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审查中港在美国上市企业的审计文件，这些上市公司将依照外国公司问责法从美国市场退市。